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中期选举开票期间，北韩再次发射弹道飞弹。纽约州总检察长选举，詹诺夏宣布胜选。川普外将桑德斯当选亚肯色州首位女州长。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重启和中国的接触。尼泊尔 6.6 级强震，至少6人死亡。意大利东部沿岸发生规模 5.7 级强震。全退役空军训练中共军队。澳洲指将会检讨保密责任。英国将会修改国安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9号向东海发射一枚不明弹道飞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九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说，北韩到现在不断试射飞弹的一连串行动，威胁到日本区域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日本政府绝对无法容忍，已经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向北韩提出抗议。韩联社报道指出，美国中期选举正在点票，北韩可能特登选择在敏感时刻挑衅。南韩和美国在2号到5号进行警戒风暴联合空中军事演习期间，北韩大约发射了35枚飞弹，时隔4日再次发射弹道飞弹。南韩军方正在分析相关数据。南韩军方9号公布日前回收北韩发射飞弹残骸的分析结果，说北韩将这一枚疑似是苏联时期研发的 SA-5 地对空弹道飞弹用于地对地攻击，明显有意挑衅。现任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夏11月8号选举日当晚宣布胜选。竞选连任的詹诺夏和共和党对手麦克亨利之间展开角逐。麦克亨利是律师并没有从政经验。詹诺夏是在 NBC 新闻和 MSNBC 预测他将会战胜共和党挑战者麦克亨利之后宣布胜选。詹诺夏在推特发表胜选感言，纽约担任你的州总检察长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为你们再次选择我再任4年而自豪。詹诺夏先后担任过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布鲁克林地区办公室的负责人、布鲁克林第35区市议员。2013年他当选纽约市公益维护人，2018年当选纽约州总检察长，是纽约第一位当选的女性州检察长，亦都是第一位担任州级职位的有色人种女性。詹诺夏起诉川普和他的家族，并且调查前州长库默的性侵案，并且发表重磅报告，导致库默下台。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外长、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8号的选举击败了民主党对手琼斯，赢得亚肯色州州长竞选。他亦都是该州第一位女性州长。40岁的桑德斯是3个仔女的妈妈，出生于亚肯色州，爸爸是亚肯色州前州长克卡比。桑德斯在2016年2月开始担任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2017年7月成为自从1929年以来白宫的第3位女性新闻发言人。川普盛赞桑德斯是一个特别的人，拥有非凡的才能。此外，在今次的中期选举，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席位改选，由获得前总统川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范斯击败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莱恩，赢得胜利。7号的选举前夕，川普最后一场助选活动就是在范斯的造势大会。川普当时还说15号会有重大宣布，可能宣布再战2024，三度竞逐白宫宝座。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8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表示，就算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赢得胜利，重夺国会主导权， 拜登仍然将会继续推动保护环境的绿色经济发展政策。此外，克里表示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7 期间和中国气候特使进行了交谈，此举显示出中美两国重启接触，这两个国家在全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克里在埃及海滨度假胜地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延长的活动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中美需要进行对话，因为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亦都是最大的两个排放国。克里和中共首席气候特使解振华的交流标志着美中关系的解冻。不过克里说两国还未恢复正式讨论。尼泊尔官员9号表示，当日上午发生的尼克特制 6.6 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并且造成在远西省多替区的几栋住宅倒冧。据路透社报道，多替区警方表示有8间住宅倒冧，另外有5人受重伤。尼泊尔地震中心将地震规模定为尼克特制 6.6 级，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就认定今次地震规模是尼克特制 5.6 级。今次地震震央在邻近印度北方省的尼泊尔西部城市布里希特东北边的150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而在同一日发生地震造成伤害的还有意大利。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9号表示，意大利当日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5.7 级地震，震央在北部海滨城市里米尼以东大约64公里的地方，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之后又陆续发生两次较细的余震。社群平台流传的相片可以见到当地某地铁站出现震碎的瓦砾，商店的货品亦都散落在地下。针对有报道指出包括澳洲在内的西方多个军事飞行员曾经被接洽协助训练中共军队，为此澳洲将会展开讨论研究退役国防军人在保护国家机密的义务和责任。澳洲国防部长理察马利士星期三表示，情报机构和澳洲联邦警察正在澳洲调查一些案件，并且宣布将会对澳洲的国防军人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而英国就表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法来阻止第三方机构招募退伍飞行员到中国工作。54岁的澳洲公民达根在新南威尔斯州被捕，就在同一个星期英国宣布对退伍飞行员进行调查。达根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曾经在中国担任航空顾问和飞行教练，他可能面临还未披露的指控被引渡到美国。在纽西兰，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纽西兰国防部长还要求就纽西兰国防军是否需要立法来阻止退伍飞行员培训外国军队飞行员提供建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1月9号的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的中期选举参议院竞选，现年71岁出身布鲁克林的现任多数党领袖舒默正是争取他在纽约州的第5个参议员任期。不过由于他的共和党对手皮利恩在当地的知名度有限，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显示，舒默以 55% 的优势胜过皮利恩的 43%， 笃定当选该州参议员。然而尽管舒默的连任之路看似平顺，但对民主党来讲，真正的问题是在中期选举过后，舒默是否还能够保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地位。他自早年从政做完9个众议员任期以来，在1998年首次赢得参议员选举，此后在2004年、2010年、2016年的大选中都以明显优势连任。直到2020年11月大选后，两党在参议院直次以50-50不分高下的情况下，因副总统贺锦丽身兼参议院议长握有决定性的一票 因此舒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目前的参议院选情中，共和党仍然有微弱优势，民主党最好的战果会是50-50，维持目前的平盘局面。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同样都是来自加州的多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加州选区的表现持续引发关注。而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两人在各自选区中可谓轻松拿下自己在众议院中的席次。现任议长佩洛西所投身的加州11选区目前几乎以8-2的优势笃定当选，而麦卡锡所处的加州20选区亦以约65%-35%的优势保持高度领先。在今次大选前，麦卡锡就曾扬言要以私人住宅做赌注，在众议院挤下佩洛西，预计在今年中期选举过后，麦卡锡能顺利拿下众议院议长宝座，而佩洛西可能变为少数党领袖。不过具体情势发展还有待观察。在民主党的大本营加州，除了政党色彩之外，佩洛西和麦卡锡的选民基础可谓大不相同。82岁的佩洛西住在加州北部的大都会旧金山，57岁的麦卡锡住在加州中部交通枢纽和农业城贝克斯菲尔德，两地相隔了约450公里。而且麦卡锡和前总统川普关系相当友好密切，在2020年竞选时，麦卡锡在他的选区比他的民主党对手拿多了 24.2% 的票数，是共和党在加州表现最为亮眼的众议员。美国中期选举在8号顺利展开，但多州当日陆续传出有投票机故障，引发民众忧虑可能有公正性问题。据法新社指出，今年投票的各种情况包括联邦参议院选情绷紧的乔治亚州，有选民没收到提前投票的选票，德州则出现部分投票机故障，导致民众大排长龙。与此同时，亚利桑那州马里柯帕郡一些投票机亦传出无法运作。亚利桑那州的马里柯帕郡是川普在2020年大选后拒绝败选的重要起点，而全美人口第五多的城市凤凰城亦位于这一个郡。2020年拜登总统仅以10,000票的差距赢得了亚利桑那州，所赢的就是人口稠密的马里柯帕郡，因此格外引发关注。不单止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良星期二亦传出有投票所收到炸弹威胁，被迫紧急更换投票地点，其余好似是邮寄投票，亦有出现争论不休的情况。鉴于过去两年来关于大选舞弊的情形，已经有损及人们对投票机制的信心，今年包括投票机和不在籍投票问题接连出现状况，令到官员们开始着急的保证选举能否公正无误。据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俄罗斯预计近期内会举行一场会晤，根据两个裁减核武军备的重要协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讨论恢复检查的可能性。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同意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条款，双边协调委员会将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普赖斯说，他的工作是保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够有建设性的会议。他表示，尽管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但美国在这一些会谈中将着眼于降低风险。不过普赖斯拒绝透露会谈日期或地点，这一个将是双边协调委员会2021年10月以来的首次会议。今年8月初，莫斯科曾宣布将暂停美国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对其军事基地的检查，声称这一个是回应美国阻挠俄罗斯的检查。而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这两大核子强权间目前仅存的这一类双边协议。从11月8号开始， 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开始同美国、澳洲、印度海军展开一场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美方将出动核动力列根号航空母舰，日澳印三国亦将派出各类型护卫舰。四个国家总计将投入14只船舰参与这一场海上军演。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美澳印四个国家海军司令星期二在日本神奈川县还须贺市举行的仪式上，表达强化彼此合作的想法。这一场四国联合军演名为马拉巴尔，原本是美国海军和印度海军从30年前就开始举行的军事演习，后来海上自卫队和澳洲海军分别从2007年及2020年加入军演之列。马拉巴尔军演今年是在日本周边太平洋举行。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司令汤浅秀树说，日美澳印是重视国际社会规则且团结一致的伙伴，在国际情势剧烈变动之际，向全球展现四国紧密合作与团结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决定美国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星期二已顺利开票，对于选后国会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能保持团结一致。据法新社指出，泽连斯基在8号获得美国自由奖章的语录致辞中说，我呼吁你们能够跟现在一样坚定不移地保持团结，直到我们听到梦寝以求重要字眼的那一日，直到我们听见终于恢复和平。他强调民主政体不应该在通往胜利的路途中停下脚步，而即将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卡锡近日警告说，如果共和党握有权力，乌克兰将不会获得空白支票。白宫新闻秘书让皮艾尔则告诉记者，我们有信心美国的支持将坚定不移，不会动摇。他亦都表示，总统拜登致力于两党都认同的方式来到支持乌克兰，就如他的一向所为。白宫亦都强调，即使对国家支出感到忧心的共和党人赢得了中期选举，美国对乌克兰战争行动的支持会保持不变。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 GAP 出售大中华区业务，进驻12年之后退出中国。 G20 峰会在即，拜登和习近平将会亲自出席，泽连斯基和普京可能视像与会。纽约时报说，习近平连任之后，中国商界精英对前景焦虑，忠诚和重振经济兼顾，李强面临最艰巨挑战。恒大出售住宅地还债，估计是60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全球消费品牌在中国大陆仍然面临逆风，美国最大的服装公司之一盖普公司 GAP 将会以最高$50,000的价格将大中华业务，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业务，出售给中国电商宝尊公司，结束该公司在中国市场长达12年的坎坷历程。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目前因为中共坚持实施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前景不明，而且海外品牌在中国面临同国内品牌竞争加剧的挑战，一些公司开始剥离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GAP 大中华区公司为美国 GAP 集团全资子公司， GAP 集团旗下拥有美式休闲品牌 GAP、 休闲时尚品牌 Old Navy、 中高端都市品牌 Banana Republic 以及女性运动品牌 Athleta 等六个品牌。宝尊礼拜二11月8号表示，已经签署一项协议，以全现金交易方式收购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GAP 子公司 GAP 大中华区，股权交易对价为$40,000，可以在$50,000限额内进行调整。
该交易预计将会在2023年上半年完成，尚需要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GAP 另外表示，宝尊将会根据特许经营协议在大中华地区经营门店，并补充说此举是公司对全球范围进行战略审查的结果。中共清零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且不可预测的封锁，令中国消费者的支出大幅下降，对在华营运的实体企业好不利。同时，经济学家重新评估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GAP 在2010年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在上海和北京开设了四家门店，到2014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已经开设了100家门店。近年来 GAP 线下门店数量大大收缩，在北京地区仅2020年 GAP 就接连关闭了王府井 APM 店、西单大悦城、怡堤港店等多家门店，其中 APM 店还是 GAP 在2010年开设的首间中国旗舰店。据界面新闻今年8月报道，自2022年以来 GAP 正在全国多个城市大范围关店，和很多西方零售商一样，该公司在中国不断变化而且充满政治色彩的消费环境当中遇到了障碍。2018年5月，该公司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原因是该公司在海外市场出售的 T 恤描绘了一幅不包括台湾、南海有争议岛屿以及藏南部分地区的中国地图。路透社报道，20国集团峰会定于11月15号至16号在巴厘岛举行，担任主席的印尼总统佐科威7号表示，普京上个礼拜在电话当中没有排除出席峰会，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参加，但如果没办法，也许他会要求以视像方式出席。金融时报稍早引述佐科威指出，在和普京谈话之后，他强烈感觉普京不会出席，预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紧张局势将会左右峰会进程，莫斯科将侵略之举称为特别军事行动。西方国家和乌克兰曾经向印尼施压，要求取消对普京的邀请，并将俄罗斯逐出该集团，不过印尼强调由于成员国对此没有共识，他无权这样做。佐科威表示欢迎俄罗斯与会，但同时表示国际紧张局势非常令人担忧地升级，担心这样将会使峰会蒙上阴影。他强调 G20 不是政治论坛，应该和经济和发展有关。印尼亦都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峰会，泽连斯基先前曾经表示如果普京参加他就不会出席。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 Suspilna 报道，泽连斯基发言人尼基弗洛夫7号表示，泽连斯基将会与会，最有可能以视像方式出席。彭博社就报道，佐科威8号告诉传媒，截至目前共有17国领导人确定将会出席峰会，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华早报报道，目前尚无法确认拜登和习近平是否将会在峰会期间首度以国家元首身份亲自会面。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很多中国商界精英对前景感到焦虑，预期社会各方面会被政府掌控，可能会被迫缴纳更多税等，决定不再投资更多，甚至考虑出走。纽约时报形容，几十年来中国商界和中共有过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就是你给我们赚钱，我们就对你如何使用权力隻眼开隻眼闭。他们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相信一党专政在治国上更有效。不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企业家相信这个默契已经化为泡影，随着习近平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其独揽大权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而国家安全亦都置于经济之上。报道分析，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经济思路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小市场。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他基本上没有对民营部门落手，当时他正忙于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军队当中的权力。在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执行更严格的管理，包括严厉打击民营企业，导致一些最成功的商人提前退休或者自我流放，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已经使经济处于几十年来最差的情况。对很多中国工商界精英来讲，习近平并不关心经济。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典礼报告当中，52次提到安全，15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只有3次提到市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已经几乎控制社会各方面，使中国人失去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尤其会令以往受到较少营商限制的科技领域高管更难以接受。报道指出，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的工商界对前景焦虑，甚至产生政治抑郁，很多人决定不再在中国投资更多，甚至考虑出走到其他国家。对于中共新二号人物李强来讲，忠诚和重振经济两者兼顾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有美媒报道指出，如何实现习近平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重振低迷的中国经济，将会是李强入主中共国务院最艰难的挑战。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率领二十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外记者面前亮相，随着大门打开，习近平第一个走入大堂，跟在他身后的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他坐上了中共政坛第二把交椅。彭博社11月7号报道，从人口结构变化、美国技术制裁到持续的抗疫措施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挑战，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强身上，看他如何塑造国家层面的政策应对危机。彭博社报道提及，李强在担任上海最高领导人期间，曾经帮助马斯克顺利开设 Tesla 公司第一家海外工厂，他亦都一直是私营企业的直言不讳的拥护者，亦都是疫情封锁的背后推动者。今年稍早，由于严厉封控，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的经济活动陷入停滞。龙州经信中国研究副主任贝多表示，很明显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总理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李强一直被视为亲商人物，但目前还未清楚他将会发挥怎样的影响力。贝多表示，李强作为总理的角色将会和2013年李克强的角色有根本的不同，李强将会被视为习近平意志的顾问和执行者。英国卫报直言，习近平挑选的新一届常委都是 Yes Man， 即是唯命是从者，这样似乎表明对习近平来讲，政治清洗比经济复苏更为重要。对于新坐上中共第二把交椅的李强，在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的同时，其他外媒就纷纷质疑，这一位在上海封城时贯彻习近平清零意志的未来总理，是否真的有办法提振低迷的中国经济。彭博社报道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房地产市场解体。李强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经验，10年前他曾经处理过温州因为金融投机激增而导致的住房泡沫破裂事件，这样让他对过热的风险有了切身的感受。不过随着习近平将越来越多的权力整合到自己手中，下一任总理的影响力到底有几大，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恒大自去年爆发财务危机以来，不断出售不动产、股份等资产变现，试图填补巨大财务缺口，但始终无法从债务泥沼当中脱身。恒大近日公告指，一块位于香港元朗的质押土地被资产接管人以 6.37 亿美元出售，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偿还这一项专案的财务义务，包含欠款和贷款等。港媒报道指，公开资料表示，有关地皮位于元朗和生围，原占地大约 223.25 万平方英尺，原本打算兴建低密度住宅，当中包括一栋面积超过20万平方尺的超巨型皇宫屋，是恒大在2019年以 47.5 亿港元价格从恒基地产购入，包括改地契及补地价在内。恒大在这个项目投注的总成本超过89亿港元。根据公告，这笔交易将会造成大约 7.7 亿美元，即是大约 60.06 亿港元的亏损，但未透露买家。 恒大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早在2020年传出财务危机，但去年6月先至首度松口承认，并在12月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引发中国史上最大的债务重组案，估计债务规模近2兆人民币。稍早前港媒报道，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一处价值7亿港币的豪华别墅已经被银行接管。报道形容，这个是许家印私人财产被接管的第一滴血。另外两处别墅就在去年11月抵押至财务公司欧力士。此外，香港湾仔中国恒大中心商业办公大楼亦都在日前公开招标，并在10月31号中午截标，但至今尚未找到买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钟嘉伟，首先是新闻提要。同普京谈判，泽连斯基开出条件，88%乌克兰人睇好入欧盟。总理访华之后，德国将禁止中资收购晶片厂。英国贸易政策部长访台，北京紧张。张庭违法传销案大反转，包河北官方造假证据。封控之下，中国自杀率成国家机密。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美国媒体日前披露，拜登政府私下鼓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放弃拒绝和谈的态度，表明同俄罗斯谈判的意愿之后，泽连斯基7号深夜发表谈话，表示几乎从未拒绝停战谈判，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只有恢复乌克兰边界，为俄罗斯攻击作出赔偿，并惩罚那些应对战争罪行负责的人，才算是真诚的谈判。路透社报道，美国希望乌克兰表明谈判意愿，因为担心基辅如果表现得过于顽固，可能妨碍他在国际间争取支持。泽连斯基在向参加全球气候峰会的各国首脑发表演讲之前，一再指责俄罗斯话，乌克兰一再提议这种谈判，但得到的总是俄罗斯的疯狂回应，包括新的恐怖攻击、炮击或者勒索。他强调恢复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惩罚每一名战犯，并保证这种事不再发生，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谈判条件。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 Oleksiy Danilov 同一日表示，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放弃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咁永远不会被乌克兰社会接受，乌军将离开乌克兰领土，然后对话就会到来。同时五角大楼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约4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美国今年已经提供了189亿军事援助，按理说再给4亿亦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有分析认为这一笔其实非同小可，因为它其中包括了45部 T-72 主战坦克的改进型，这是美国今年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坦克，预示着美国军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五角大楼上个礼拜五宣布，作为这项最新4亿美元一揽子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国防部将支付捷克升级45辆苏联时代的 T-72MBT 的费用，以供乌克兰使用。荷兰亦将资助另外45辆 T-72 的翻新工作，总共90辆 MBT 将在年底前运抵乌克兰。三位国防部长发表了联合声明，向俄罗斯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盟国正在继续团结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俄罗斯作斗争。 咁系美国通过第三国荷兰、捷克等国喺将来提供主战坦克俾乌克兰呢一个头一旦开咗，今后直接提供坦克俾乌克兰，德国、西班牙、英国同意大利亦会跟进，拎出各自嘅炮二同挑战者俾乌克兰。拥有西方主战坦克嘅乌克兰武装力量，面对装备 T-80 飞头式主战坦克嘅俄军时，形同吹呼拉扭。因此从呢一笔开始，军门计划进入咗一个全新嘅阶段，俄罗斯不再有打败乌克兰嘅可能性。乌克兰喺俄罗斯二月入侵之后就申请加入欧盟，并喺六月正式成为候选国。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发布嘅民调，结果显示有 88% 嘅乌克兰民众认为乌克兰将在十年内成为欧盟众多会员国之一。俄罗斯的侵略已经令乌克兰数以千计的平民丧生，并破坏了大片的领土和很多基础设施。这项针对乌克兰各地1000名受访者的民意调查，未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其他俄罗斯在2月24号发动入侵前就遭俄国代理人占领的地区。民调显示乌克兰人对他们加入欧盟的机会十分乐观，即使该国东部的人亦是如此。当地目前战火最为猛烈， 76% 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加入欧盟是可预见的事，而乐观的受访者之中更有 96% 相信只要能够实现美好的未来，他们愿意忍受接下来3到5年的经济困境。此外仅有 5% 的悲观者预期乌克兰10年之后将成为一个人口外流并且满目疮痍的悲惨国家。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之后，德国和中共以后的关系发展受到热议和推测。今年10月底曾经传出德国政府打算不顾国安机构警告，批准一间中国公司收购一间德国半导体晶片制造厂。尽管德国政府澄清尚未决定，但就在索尔茨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不久，业界却传出这个收购案有可能胎死腹中。德新社报道，德国半导体技术公司艾尔默斯 Elmos 11月7号表示，德国政府可能禁止一家中资企业收购它位于多特蒙德的晶片制造厂，最终决定可能在9号内阁会议上公布。据悉艾尔默斯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制造和销售用于汽车的半导体晶片，去年年底该公司即宣布打算将旗下晶圆加工厂以8500万欧元总价出售给瑞典公司 Silex。而 Silex 是中国公司赛微电子 Sci Microelectronics 旗下的一间子公司。消息人士透露，因为该公司涉及的并非最尖端技术，德国政府和经济部原本意见一致，倾向于批准收购。但德国情报部门联邦宪法保卫局当时提出警告，表示反对，因为担心中共对关键产能的控制足以令北京对柏林施加压力。针对艾尔默斯收购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10月底向德国商报表示，德国政府正在进行投资审查程序，外传柏林将为此案亮绿灯，但德国经济部10月29号出面澄清，尚未对这宗收购交易做出决定，亦仲未在高层展开有关投资保护审核的讨论。艾尔默斯公司7号证实，德国政府可能阻止他们出售旗下的汽车晶片生产线被遭中资并购的瑞典企业 Silex。 英国国际贸易部主管贸易政策的副大臣韩斯 Greg Hands 7号抵达台湾访问，在两日的行程中将觐见总统蔡英文。路透社在8号报道，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和英国首度以实体形式举行一年一度的双边经贸对话，预计会讨论市场准入议题以及双边绿色贸易和供应链合作、英国在离岸风电和氢能等领域的专业技术等，以加强台英贸易连结。 英国虽然同台湾冇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有住密切嘅经济同非正式关系，并且在台办事处同其他国家在台办事处一样，是实质上嘅大使馆。韩斯办公室嘅一份声明写道，亲自访问台湾是一个明确嘅信号，表明英国致力于促进英国同台湾嘅贸易关系。台湾同英国一样，是一个以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为基础的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倡导者。当然这次访华亦不意外地遭到中共的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记者会上关丽愤怒回应，说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英国停止和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英国应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并称台湾此举是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注定失败。但报道称台湾是英国为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近期伦敦对台湾各方面的支持令台湾深受鼓舞。在中国大陆开公司经营业务的台湾艺人张庭和林瑞阳夫妇，此前被大陆当局控告涉嫌违法传销案，被查封约20亿元人民币，但目前可能出现大逆转，办案人员出示的证据有造假可能。在河北石家庄的听证会11月7号暂告落幕。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庭委托的代理律师在公听会现场举证披露，直指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办案人员出示的多处证据涉嫌造假，此案存在违法制造管辖、非法调证、程式违法等情形，严正要求有关部门应依法公正处理。知情人士表示，此案共17册案卷，累计10000多页，此外仲有大量电子资料，但裕华区市监局唔俾律师团影相同复制，仅提供7日摘抄，相当于每分钟要查阅同摘抄3页。但律师团仍然发现案件嘅不少问题。首先，裕华区市监局称案件来源系辖区内群众举报，但律师核实发现举报人嘅身份证地址、工作单位等唔系石家庄裕华区。冇证据显示佢喺该区有实际居住地，喺咁嘅情况之下，裕华区市监局对此案并冇管辖权。另外，针对裕华区市监局当庭出示山西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嘅关于张庭秘密涉嫌网络传销电子资料获取、固定存放、搭建影像恢复报告，律师亦发现该公司冇电子资料鉴定资格。因为报告出具人张某、尹某不具鉴定资格，两人提交的其他资格证书全是伪造。该电子资料报告是全案证据的重要基础，一旦被否定，则案件的定性和数额都无法成立，全案证据体亦将坍塌。律师团呼吁有关部门审慎监管，不要扼杀正在发展的创新社交电商生存权。最近3日之内，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先后发生2宗跳楼事件。疫情以来，大陆自杀事件频发。继11月4号傍晚，呼和浩特市一名妇女在封控期间跳楼轻生之后，在6号，该市新城区光华街城建小区又传出一名男子从5楼跳下身亡。疫情以来，中国类似的惨剧一再发生，引起公众对国内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的关注。自由亚洲报道，虽然中共官方相关机构将自杀数据列为国家机密，对外讳莫如深，有记者打电话向中共国家统计局查询疫情3年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数据，对方回应称该部门的资料库中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卫健委负责统计，而向中共卫健委查询时，他的工作人员却回应这属于内部资料，他们无法对外透露，还追问打电话的记者是哪个媒体的人。 中国红十字项目高管任瑞红此前表示，疫情导致的自杀相关资料和统计对中共官方来讲属于国家机密，任何试图掌握该资料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泄密。一名某省最大三甲医院之一的医生透露，作为一线临床医生，能够看到一些现象，例如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需要经常做透析，但在严格的封闭措施之下，一些医院可以同时接纳50个病人，现在只能允许20个人，导致病人透析的次数大幅减少，甚至长时间不能透析，导致健康状态恶化。这名医生指出，长期封锁，很多低层民众精神状态异常的人明显增多，尤其疫情期间出现了自杀者年轻化的趋势。报道中提到，今年3月上海封控期间，曾经有当地人透露，上海市封控期间和解封之后，精神病院爆满，跳楼自杀事件频发，这些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被官方严密掩盖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逃亡拖垮中共，中国人为出走连行李都不要。应高官访台激怒北京，31共机越中线。被控恶意诋毁党同国家领导人，黑龙江高官被开除党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9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20大之后，中国各阶层都弥漫住一种恐慌，出走热潮兴起。据讲有商人为了赶搭飞机连行李都不要，亦都有学者警告离开中国的时间可能只有2-3个月。11月6日，网民计了一下，发现这一日郑州发生了5宗跳楼事件。一位网友说，很多其他地方的人都说自己所在的城市亦都不断有人跳楼。想起我妈妈跟我讲过，文革刚刚开始那2年自杀的人特别多。由20大前不断收紧的清零，到20大之后开始加速的供销社、大食堂、公私合营，习近平一边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边似乎启动了为战争做准备的体制。大家都担心20大之后中国人要面对战乱、贫困甚至死亡，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费尽千辛万苦出走。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居美国的执业律师高光俊最近在青英论坛节目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他认识一个江苏的成功商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由上海飞美国的机票，但是上了飞机之后航班突然宣布要取消。不过航空公司说可以安排他们坐另一班飞机，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所以已经托运的行李没办法带走。这名富商事后告诉高光俊知，令他惊讶的是飞机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其他选择，每个人都是背着一个袋直接就冲上去另外那架飞机，行李全部都不要。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上海人，都是有能力再出高价再买机票。显然对他们来讲，在目前的局势底下，机会比钱要珍贵得多。高光俊提到，今年5月20大召开之前，中共在江西省九江市拉了100多个私人企业家，涉及的资金有100多亿。这些人的罪名全部都是参与黑社会和欺诈行贿之类。这100多人里面有一些侥幸就得了，但是他们的中国资产全部被充公，不单只是个人财产，连仔女亲属的财产都被冻结。高光俊说，中共现在就是用这个手段再一次打土豪，其实就是明抢。20大之后当局一系列的动作也都能够看出 咁就係未来中国嘅趋势。资深传媒人李军喺呢一个节目亦都透露，二十大成为一个转折点，自己一位朋友喺新加坡专门帮富豪逃亡做资金理财，而家已经忙到唔得闲接电话，一走就係十几个人，十几个人都话我喺呢度点可以快啲出嚟，你快啲帮下忙啦。独立学者吴做来八号喺推特发帖话，想出走中共国可能只有三四个月时间，出年三月嘅全国两会之后就换晒全套嘅集事人马，按照而家嘅社会主义化节奏，到时出国门更难，唔习惯喺北韩生活嘅，走得就快啲走。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军喺清英论坛提到，历史上有三种大逃亡，一系东德由一个奥运女冠军开始逃亡，导致柏林围墙倒冧，导致东欧共产政权垮台；二系1970年代尾广东农村年轻人逃走到香港，习仲勋发现呢一件事之后建立咗深圳；三系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第一书记李井泉将四川变成地狱。国军话，目前中国呢一场大逃亡一定亦都会带嚟好大嘅变化，但系具体系三种之中边一个，就要睇中国人嘅做法。英国贸易政策部长韩斯喺当地时间7号抵达台湾访问。中华民国国防部当晚通报，当日有31架次嘅中共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咁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嚟最多嘅一次。英国国际贸易部7号发表新闻稿话，韩斯将会到台湾访问两日，明确显示英国政府致力于增进英台贸易关系。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敦促英方停止同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向本台表示，中共反应过度，即使他是代表贸易部的，但是好像我们同美国的商务部的合作也都不会涉及敏感问题的嘛。因为本来两个国家在经贸方面都有互相的需求。南江大学外交与国际系荣誉教授戴曼钦相信，英国对中国的反应已经有充分准备。他们认为同中共关系如果出现摩擦的话，那大概是在可以处理的范围，所以这个风险或者可能会遇到关系下滑，英国大概都考虑过的。韩斯除了拜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等人之外，9号将会同经济部政务次长陈正奇共同主持第25届台英经贸对话，期间英国创新局将会同经贸部签署谅解备忘录。黄宏仁表示，双方加强贸易合作当然是要透过更多的交流，我觉得由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再多些倾谈其他的合作项目，这个可能是我们很欢迎这位贸易大臣来的原因。他们来当然有对他们有好处的地方，我们彼此建立起人脉关系，还有就是外交方面的关系，这个是一定会有帮助的。英国和台湾的双边贸易2021年超过83亿英镑，并且以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在英台关系加强的同时，英中关系就持续冷却。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日前证实，英国准备禁止大学设立孔子学院，中共在其他国家的领土设立秘密警察局一事近日亦都在英国引起反弹。英国东北部城市纽卡素日前宣布，因为新疆问题将会同中国太原市终止姊妹城市关系。戴曼钦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吓、战狼外交、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以及中共二十大之后政局的走向，都促使英国调整对华政策。英国看到中共内部的发展，还有海峡两岸的情势比较紧张，所以大概英国对中国内地采取了比较紧缩的政策。戴曼钦仲指出，英国是美国最大的盟友，所以美国在外交方面有很多措施，英国通常都会合作。11月5号，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说， 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黎斌被开除党籍，其中的一条恶意诋毁党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引起关注。据中共官方传媒报道，黎斌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背离两国维护、恶意诋毁党同国家领导人、抨击反腐败工作、串谋落假口供、销毁、转移、匿藏证据和对抗组织审查。黎斌还被指是退休近五年的纪检内鬼。在这一系列的罪名当中，恶意诋毁党同国家领导人最引发关注，但是黎斌是怎样恶意诋毁，中纪委就未有披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针对黎斌事件引述分析说，至少由黎斌这样的处理可以提出，由妄议中央到诋毁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政权控制官员的手段以及对官员不忠的定性步步升级。分析继续说，罪名指控越来越个人化，由笼统的中央直接落实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人身上。在这里的意思指习近平本人应该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或者定性的出现，应该是中共近年来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的结果，以至于可以用恶意诋毁来对所有胆敢对最高领导人本人私底下表示一些不满的任何官员封口。报道还说，处理已经退休五年的原政厅级干部魏斌，同时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所谓的高官可以倒查20年不是靠客，不要以为自己退了休就平安大吉，如果冒犯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照样可以开除党籍之后移交法办。另一个启示是，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风气盛行之时，伴随的就是告密风气盛行。黎斌早在2017年平安退休，几时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没有详细指出。因此有分析说，那极有可能是私底下发泄不满，在朋友圈讲了一两句攻击领袖的说话，结果被人告密。那也都等于发出另外一种警告，官员讲说话要更小心了，隔墙有耳。中共当局以防疫为理由封锁新疆，到现在已经有3个月，导致严重的人道灾难，很多外来经商打工仔都大量被困，并且遭受金钱甚至性勒索。而官方就迅速撇清关系，否认这种半公开的以权谋私和防疫封控有关。6号一则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个身穿防护衣的男士说他可以搞到通行证，每张2000元，之前已经买了8000多张，今次因为比较严，只是买了20多张。无独有偶，7号一则电话录音和网上流传的资料显示，一名女士因为急于要带爸爸到外地看病，托一名男子帮她办出疆证。该男子说他的朋友可以做，正常收费是人民币8000，但是对该女子只是收3000，条件是要陪她4次，而且要先给钱。卖证录音和影片曝光之后，引发舆论哗然。乌鲁木齐警方在7号就连发2则通告救火。一则通告说，警方否认兜售出疆通行证是官方防疫人员，说他只是吹牛。而根据乌鲁木齐的防疫措施，非官方许可的防疫和服务人员根本不能够出现在公共场所，提供所谓服务的人员都必须是官方安排和特许的。警方的另一则通告说，已经捕获3000元买出疆证的李某，说他亦都是冒充防疫人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向本台表示，这些执法人员也好，防疫人员也好，都利用所能够利用的这种防疫封控现状来进行敲诈勒索，甚至采取直接的恐吓，以求获得利益，达到经济上的收入，同时又满足到北京下发的清零政策指标，所以说是一举两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地的这种违法践踏人权、迫害人权，甚至直接导致人的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这种情况在当地频频出现。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